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贤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上两回呢，我们开始给大家介绍的是基督徒的礼仪发展史。上一次我们提到，耶稣基督因为他诞生在犹太的环境跟背景当中，所以呢，他很自然的承继了犹太的文化跟仪节的传统。不过呢，同时他又在站在这样的基础上，他有所创新。而初期教会，他的宗徒们也是一样，跟随基督，同样的有所承继，有所创新。我们上一回曾经提到说，在即使是70年代哈，在主历70年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了，那在叙利亚跟巴勒斯坦的团体，就是中东一带的这些基督徒的团体呢，同时他们都还有创新跟传承这样的特质。他们祭守安息日，也庆祝主日，他们祭会堂哈，那也在家里边举行感恩礼。那么他们既然有割损礼哈，也有洗礼啊。那我们可能要解释一下什么是割损礼。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他们习惯在男孩子这个生下来之后呢，就行割损。所谓割损就是男孩子要割掉他们的包皮哈，那表示他是进入了这个犹太的团体啊。那后来呢，在出席教会的时候，但我们知道保禄宗徒对这个有他另外的一些看法啊。那他说割损不割损重点，好，作为一个基督徒，割损不割损的重点不在于说你的形体上，而在你的心灵上。好，所以跟随基督的人，好，那么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我们要举行洗礼啊。好，这是上一次跟大家介绍的。那么今天我们再看一看呢，就是会堂跟家庭中间的一些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以前也提到过的，这个圣殿是非常重要的，在犹太的传统当中哈，那是每一年的大庆节，比如说逾越节啦，或者是像五旬节啦，帐篷节、重庆节等等啊，那大家都要去聚会的地方，去祈祷的地方。而这个圣殿呢，也见证了当初首批的门徒哈，初期教会首批门徒他们的信仰生活。不过相较之下，会堂其实比圣殿是烙印下更多初期教会的教友们的礼仪的形貌。因为那个时候呢，那个教友们哈，都还是会堂为基督徒这个团体的核心，即使他们不再属于会堂的犹太团体，不过呢，他们还是很不自觉地提到会堂时代的一些经验跟一些词汇。当然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一个转折的过程当中，不会那么快就跟旧有的经验一刀斩绝。不过呢，我们的基督徒的这个礼仪哈，跟会堂不同的地方是，我们可以在家庭当中举行讲道啦、洗礼啦、感恩礼这样的一些情况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初期教会留下来的最早的一个家庭教会的一个遗迹，我们知道在叙利亚的 Dura Europus 这边呢，是一个比较富有的家庭哈。那么他的教友很，这家的主人很慷慨，把他的房子提供出来给教会的团体可以聚会。那我们在这个遗迹里边就看到，专门有一个房间是为了洗礼来用的，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洗礼是衣服都脱光，那完全的赤裸进入水中，净洗之后呢再走出来哈。所以呢，一定要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所以是有一个房间专门实行洗礼。所以这个是不是在会堂里边做啊？所以虽然我们出席这个教会的基督徒也在会堂当中哈聚会，不过呢，我们也有很多的情况是在家庭里面，我们来擘饼团聚祈祷，来读经听道，或者是接受洗礼啊。这也是在中途大事录里边曾经记载的。不过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就犯了一些错误，就认为一定是如何如何哈。那有两个错误是比较容易犯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礼仪的规范跟做法，就好像安息日一样，会逐渐的变化成另外一种哈僵化的形式，而忽略了爱跟服务的基本的法则，也会忘记了建立基督徒的礼仪呢，本来是为了要回应人的需要。 所以意思就是我们很容易从一个限度一个僵化的情况当中跳脱出来，但是却不自觉的落入了另外的一个陷阱。就譬如说我们前次提到的耶稣在安息日他治愈了人，他这个显了奇迹，那提醒大家是安息日为了人而设立，而不是人为了要去履行安息日。那可是呢，我们虽然跳脱了那个安息日的桎梏，可是我们却可能掉到了另外的一个僵化的形式里面。好，为了要遵守某一些的仪规，而反而去消足适履，忽略了爱，忽略了服务，才是我们真正要追寻的一个大的方向啊！那礼仪其实是为了要回应人真正的需要，而不是人要来适应礼仪啊。第二，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呢，是在我们的这个礼仪庆祝当中呢，会容易失去了延续教会历史跟传统的意识，或者呢是正好相反，太过于墨守成规，以至于排斥任何新的一些改变。所以换句话说是过犹不及都不好。有一些人喜欢，像台湾前一阵子广告词流行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礼仪也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改的这个面目全非，那很多人不知道何所适从。那或者呢，有些是一点一丁一点都不能改，完全的墨守成规，这个大概都不是礼仪真正的样貌，也不是一个理想的礼仪的呈现的一个形式啊。所以我们讲过，一开始我们谈礼仪这个发展史的时候就提到过，我们必须要回到历史当中去寻找我们的根源，而寻找根源的用意不是让我们墨守成规去遵守它，而是去发现它的基本的精神跟原则是什么，特别是在不同的世代，在不同的文化当中，当我们抓到了这个基本的关键之后，我们可以在不同的世代不同的文化当中做本地化的适应，这是范二以后非常强调的一个牧民的幅度。所以呢，过犹不及都不好，所以我们不要完全的回归到历史的这样死守着一个历史的传统跟法律，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完全脱开跳脱出传统，弃传统于不顾，两者都不是一个理想的状况。所以我们可以归纳来说，基督徒我们礼仪的创新要呈现出来基督他永恒的人性和他的奥秘，我们常说是基督的奥迹，而这个呢是需要一次又一次用不同的言语、不同的仪节、不同的象征表达出来。换句话说，也就是在不同的世代、在不同的文化当中，要用适合这个世代、适合这个文化的一些样貌表达出来，好使得基督他的真正的面貌在不同的世代跟礼仪当中呢，能够更清楚的彰显。这就是我们在一开始讲到的教会的降生奥迹，就是让耶稣再一次的降临在，譬如说我们现在是2003年，降临在2003年的人群当中，他可能降临在非洲的一个尼罗河畔的一个小小的部落村庄当中，他可能降落在降生在这个台北的大都会里，他可能降生在武汉的一个小山村当中，他也很可能降生在美国华府的一个大马路的边上等等所以我们晓得耶稣是不断的再一次的又降生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从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一个人的面貌当中看到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也要在礼仪当中更彰显耶稣基督他的面貌来。而我们探究礼仪历史的时候，证明我们的教会世世代代都曾经这样做过。那今天我们继续走教会传统的路程，当然我们也要在这个世代的文化当中、传统当中，让基督再一次的降生在我们人群当中、文化当中，以及我们的礼仪当中。好，这个是在教会基督徒传承犹太的这个部分。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到底我们发展的历史是怎么样。那前几次我也提到过，因为我们大部分华人的这个教会里边这个地区呢，我们行的都是罗马礼，所以我们 因为受限于时间，所以我们基本上呢给大家介绍就是罗马礼的一个发展的简单的历史啊。当我们首先看看第一到第三世纪啊，因为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过，第四世纪呢是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啊，所以在第一到第三世纪，就是所谓初期教会的时候，那个时代哈，我们礼仪的面貌到底是怎么样的呢？那么在初期教会跟教父的时代呢，教会的礼仪享有非常非常大的创造性跟极新的自由。那么在基督内，我们庆祝新生命的崇拜呢，是富有真实性的天主之爱跟基督复活的标记，那也是非常具有末世性、先知性跟灵修性的基督徒的崇拜。好，那换句话说，因为那个世代的人离开耶稣基督还不太远，讲起来就说，哦，曾经怎样，特别是当宗徒们活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常常会讲一些故事。好，就是这个伟大的人活在我们当中怎么怎么样，好，他那时候怎么说，他那时候怎么做。那我们也相信，当宗徒们在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脸上一定都是洋溢着这个非常这个美丽的光彩啊。而且呢，他们那个时候的以为是耶稣去了，快快的就要回来，所以具有他的末世性哈，这个先知性。同时呢，我们也要准备好我们自己哈，来等待着耶稣哈。我们要努力活出一个基督徒的这个爱德的面貌来，所以呢，也有很深刻的这个灵修性啊。所以我们很看重天主的爱，看重耶稣复活的标记，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是这样的。而在第三世纪呢，我们也可以从初期教会一到三世纪的一些流传下来的礼仪文献，看到那个时候的礼仪的样貌。那至少我们可以从西元215年左右，就是第三世纪初，希珀律他所写的《宗徒传承》哈，或者《宗徒传统》里边有这样的极新式的这种状况。因为我们在里面很清楚看到说，根据主席的能力献上他们的祈祷跟感谢。而所谓根据主席的能力，就是一个 presider， 一个礼仪的领导者，就像今天我们在范儿的礼仪当中的所谓的主礼这样的一个角色啊。那他按照他的能力来祈祷，当然了，他要遵守教会的一些信仰的原则或者礼仪的规则。不过呢，那个时候的仪节不像现在已经有写好的一些礼规让你来跟随，不管是祷文也好或流程也好，以往其实都不是这样的，所以他们是所谓的即兴式。好，这个主席如果说他很有学问，像保罗那很有学问，可能他的祷文的文词就非常的优美。那如果说他是像伯罗洛这样的一个渔夫，他也会有很漂亮的祈祷，不过呢大概就是朴拙一些。而且呢，有一些人他在这个团体里面参加了这个礼仪啊，听到了这个主礼这样祈祷，可能下一次他到自己的另外一个团体去，他要主持这个礼仪的时候，他就会把他曾经听到过的一些很漂亮的一些祈祷文也放在他的礼仪当中来用。所以在那个时代是一个非常即兴式、非常自由式的一个礼仪的状况。那当然在今天我们也可以某一种程度的来体验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常说这个我们的礼书里边的祈祷文呢，其实是给我们做参考用的。而所谓做参考，不是说你随便说什么都可以，不是的，而是我们要了解在这个礼书准备的祷文里面它的内涵意义是什么。我们根据这样的一个内涵的意义，可以用我们的言语好，为了这样的一个现在在我们团聚波饼祈祷的这个团体当中他们的需要，加以一点点的改变，一些转化，来用这样的方式来祈祷，这个其实是教会允许的。那么教会给我们的礼书呢，其实只是一个基本的蓝图，并不是让我们一字不变的照本宣科。好，我们也怕这样就落入到我们刚刚提到的另外的一种的窠臼形式当中去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也有一点羡慕初期教会他们那种即兴式的一种祈祷的方法，因为那个至少我们知道它是非常的有生命力，是非常活泼的，非常贴合目前正在举行庆典的这个团体他们的现有的一些状况。那么就他们当时候的洗礼来说是非常有趣的那他们呢都是在有活水的地方，好，所谓的活水就是流动的水，比如说河水像耶稣呢就是在 约旦河受洗的，河水啦，或者是山泉啦，或者是瀑布啦等等，好，这种有活水的地方举行洗礼，而且呢，他们洗礼是浸洗的方式，好，就把整个人全部按到水里面去，真的是表达我们跟耶稣同死，然后呢，洗完了出来，从水里面出来呢，表达我们跟耶稣同生同复活，好，这是保禄宗徒他的神学。那同时呢，我们也讲过这个洗礼呢基本上是全身赤裸了，表示我一无所有，我是完全死于自己，把我旧有完全脱掉，完全跟随基督，所以从水里面再上来的时候就穿上新衣，好，穿上新衣就好像是穿上基督一样，从此再活的好，不是钱灵珠的生命，而是活基督的生命，这也是保禄宗徒好他发展出来神学他所提示给我们的。所以当初的洗礼呢是非常简洁有力的啊。那洗礼前呢有准备洗礼的守斋期，从一开始的时候一两天到后来成为一周，那一直发展到今天所谓的四旬期四十天的斋期啊，这都是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就晓得当初的这个守斋基本上的用意是为了洗礼做准备的啊。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们再给大家介绍这个部分。而礼仪年历也是我们教友很重要的一个跟随的生活的一个依准啊。那是不是像一开始初期教会就像今天这样，我们有什么复活周期啦，逾越这个圣诞周期啦，好，分长年期啊等等这样的周期呢？好，在初期教会其实是没有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礼仪年历非常非常的简单。在四世纪以前呢，事实上只有一个节日，这个节日就是逾越节的庆节，而每一个主日天，好，就是每一周的主日呢，就是一个小小的逾越节，就是每一周的逾越节。那我们当然都知道，逾越节庆祝的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他死而复活的日子。所以换句话说，在初期教会一到三世纪，我们庆祝的只有一个日子，这个日子就是耶稣死而复活的日子。当然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也没有所谓的礼拜天，像现在礼拜天大家都不上班，不是的啊。那个时候叫做主日，而主日呢有他们平常是要上工的，就是在上工之前或之后下工的时间来团聚。所以呢在150年的这个尤斯定的护教书里边很清楚讲，在主日的就是这个太阳日的这个早晨呢，大家聚集起来怎么样聚会哈，怎么听到，怎么擘饼祈祷等等。所以我们知道在就礼仪年来说，一到三世纪我们只有一个庆节，就是主日，就是逾越节。好，至于四世纪以后怎么样呢？那么我们以后再一一为大家介绍。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